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我们当中是喜欢看相亲节目的，有吗？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它就是一个娱乐节目，然后作为一个人类，你想要看它，这很正常，但没有违反圣经。可能你有多少人看过相亲节目？对吧？这承认嘛，有看过就是看过。那相亲节目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条件都亮出来，看看能不能够找到意中人。相亲网站也是一样，这个我就不统计了。把你的条件全部都列出来，把你的牌都摆在桌子上，把你的照片也传上去，然后看看是不是有人对你感兴趣。所以相亲节目或者说相亲网站，你看到并不是犯罪，你上这个节目也不是犯罪。但是呢，我要指出在这一套的体系里面，人就不再是人了，人是一个商品，它被赋予了各种的功能，就好像你去买手机的时候，你看一个你需要怎样功能的手机一样。在相亲节目或者相亲网站上，无论是参与相亲的人还是被相亲的人，它都是一套牌的组合，它不再是他自己。然后择偶者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给每一张牌赋予不同的加权系数，然后加总，然后排序，他来做出选择。那我不是说基督徒在择偶的过程当中你不需要考虑对方的学历，或者你不需要考虑对方有没有房子，或者你不需要考虑对方有没有工作或者做什么样的工作，你需要考虑。但是呢，今天的这张经文要问我们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你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上帝在哪里？神在你的人生决定当中他在哪里？你凭着什么做一个有关嫁娶的、有关工作的、有关搬家的、有关上学的决定？是根据你的需要，根据你的欲望，根据你的价值体系里面给予不同的牌怎样的加权系数，还是根据你周围的环境所告诉你一些东西？在整个的决定过程当中，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还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或者他是一个带领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所要去思考的问题。今天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在讲道当中读的最长的一段经文，我不知道读完以后是不是时间就到了。这段经文很长，作者很啰嗦，但是这个啰嗦是有道理的，因为作者试图向读者解释和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想请大家把圣经放到创世纪第24章，翻到后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我怕如果轮流读的话，怕读得七零八落，因为它太长了。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把圣经读一遍，如果我们讲到的经文我们都没有在讲道当中把它读一遍的话，那么你很可能被讲道的人自己的观念带着走。所以我希望你自己读，你跟着我一起来读一遍，我读大家听，但是你要看着这段经文。而且我希望每一个人来聚会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圣经，因为比利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查考这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如果你没有带着自己的圣经，你不知道我在读什么，我可能在读我自己写的东西。好，我们来翻到创世纪第24章。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祝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把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着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不达米去。 到了拿鹤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将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去引着，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鹤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真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边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来，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誓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誓也与你无干。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的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她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她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她说，你是谁的女儿？她说，我是密加与拿鹤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把环子戴在她鼻子上，把镯子戴在她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我主人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拉巴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伏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 仆人说，愿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这位带领我们的神，因为他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在这段经文里面，读了十分钟。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经的作者试图向神的百姓显明这样的一个真理：神必为他的应许成就在百姓的身上而预备，行在前面。神必为他的应许成就在百姓的身上而预备，并且行在前面。故此，我们应当单一的信靠和跟随他。也就是说，在神百姓的天路历程上，在人生决定上，在重大的决定上，神始终走在我们的前面。神为着他的应许能够成就而预备我们前面的道路，并且做一位走在我们前面的神。这是一张非常长的经文，而且你看到里面的情节非常的重复，主要是老仆人把一段话说了两遍。那我们从三个人的经历，这里有三方的主要人物，看到神怎样为他的应许预备道路，以及怎样做才是单一的信靠神和跟随神。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方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持定神应许的人，他凭着信心持定神的应许。第一节讲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他已经在迦南地，所以撒拉已经死了。在上一章，在撒拉死之后，他已经在迦南地这一片神所应许祝福给他的地方已经住了将近100年。第25章告诉我们，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年龄是175岁，他离开乌尔的时候是75岁，所以一共是100年。他在迦南地住了100年，却没有能够见到神所说的成为大国。他有一个后裔，但是这个后裔没有妻子，他的后裔也没有后裔。以撒是应许之子，以撒是亚伯拉罕老来得子，和他们一同生活在迦南的平原上。以撒差一点被亚伯拉罕献为祭物，死在了山上。可以想象亚伯拉罕的心中对这个儿子充满了宠爱，老来得子，但是又充满了愧疚，因为他为了顺服神的命令，他把以撒带到山上，几乎要杀了他。我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以后，以撒和他的父亲之间是不是有裂痕，我想是有的。所以他希望在以撒身上能够满足过去没有得到孩子的缺憾，以撒的婚姻大事也成为亚伯拉罕的缺憾，所以他要为他去计划。于是他就把他的仆人叫到眼前来，吩咐他要为自己的儿子找一个妻子，这样他的家产才有继承的人，他们才有机会成为大国。那么这位老仆人是谁呢？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在15章2节，当那个以实玛利都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第一次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大国。亚伯拉罕说，他有个仆人叫以便以谢，愿他在你面前蒙恩。所以这个仆人可能是就是这个老仆人啊，因为他是最忠心的一个仆人。那么如果这里的老仆人就是以便以谢的话，那么这就更加宝贵了。因为在以实玛利和以撒都没有出生之前，以便以谢就是那位 继承产业的人，现在他却要为那位真正的继承者，因为这个以撒他失去了继承的资格，而他却要为以撒去物色一个可以繁衍后裔的配偶，就表明他的一个对他来说更加是一个纠结，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敏感的这么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老仆人还没有走到舞台的中心，所以是在第一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中心的人物是亚伯拉罕。我们注意到他怎样交托职责，凭着信心交托职责给自己的仆人。我们注意到两个不要，第一个不要在第三节，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那我想请大家注意，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立位记，神没有对以撒要和谁结婚给出任何的细节性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个要求是亚伯拉罕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如果我请大家试想一个问题，如果圣经当中没有对基督徒婚姻的要求，如果保罗没有要那些寡妇们嫁在主里，没有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那么你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说我只和基督徒结婚吗？你会根据圣经给我们其他的要素或者原则而对自己说我只和基督徒结婚吗？亚伯拉罕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例子，神没有明确地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必须娶原初之地的人为妻，这是亚伯拉罕自己给他的儿子所设立的一个原则。亚伯拉罕完全可以在迦南周围的迦南女子里面找一个最温柔的、最美丽的、最听话的、对亚伯拉罕的信仰最有好感的人来成为以撒的妻子。如果那个时候有相亲节目，那么以撒是妥妥的富二代，至少得一半亮灯。亚伯拉罕毫无在道德上而言，亚伯拉罕好，如果决定要在周围的迦南女子里面给以撒找一个妻子，他是没有道德压力的，因为神没有说不可以，神也没有命令亚伯拉罕不能与当地人通婚。这个命令一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再进入迦南的时候，神才明确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能够和迦南地的女子通婚。那么既然与迦南地通婚并不是犯罪，也没有违背神没有给出明确的命令，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这样做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因为亚伯拉罕与神同行，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他与神亲密的相交，他也看到了周边的迦南民族是怎样生活的，迦南人的女子是怎样拜偶像的，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和后代因为这些女子的关系被迦南民族所吸引。那你也可能会说，为什么他吸引迦南地的人来信神呢？当然是有可能的，就像一些基督徒认为和不信的人结婚可以把对方带来信主一样。但是他不知道，他也不能够确认当他这样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冒险，而他也不确认这样的冒险可以带来他想要的果效。在很多时候，就像我们看到一些和不信的人结婚的基督徒一样，他们认为透过婚姻可以让对方信主，但很多时候首先这是一个概率，我承认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认为婚姻不是一件可以拿来冒这个风险的事情，它不是一个你可以押宝的事情，它是涉及到你的一辈子的事情。神的救恩有他的计划和时间表，神不需要你帮助他做决定，神却要我们逃离试探，不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如果以撒和迦南人联姻，迦南人的人数他的族群比亚伯拉罕多得多，很可能的结果是亚伯拉罕被同化而不再成为一个神的圣约的群体。所以亚伯拉罕根据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心意的认识，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后来证明他的决定是合神心意的，也是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退一步说，如果圣经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如果保罗的书信里面没有这一章，如果保罗没有叫寡妇可以嫁娶只要嫁娶在主里的人，没有这句话，我认为根据你对神的认识，根据我们对神心意的认识，我们还是应该 和基督徒结婚，因为这能够最大程度的让我们的信仰可以在我们的后裔身上得到保守，也最大程度的让我们的家庭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有些基督徒总是把自己放在及格线上，他们会认为说只要没有违背圣经明显的命令，怎么做都可以，这是一个及格万岁的基督徒心态。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思考，即便是圣经没有禁止的，我们也有责任凭着信心和根据我们对上帝性情的认识来做出智慧的决定，这是为了避免试探，也是为了避免使别人陷入试探。亚伯拉罕所做的决定其实保全了以撒的信心，让以撒得以继续的与神同行。这样的原则不仅仅是在婚姻上面，也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圣经没有禁止你在郊区买个大房子，但是这样做会不会让你无法更好的服侍教会和享受教会生活中造就其他人的机会呢？圣经没有要求结婚以后都要每个人都要做全职妈妈，但是一个上班的姊妹会不会不能支持自己的丈夫能够成为造就他人生命的人呢？圣经没有禁止基督徒找一份常常需要加班的工作，但是根据你现在的属灵情况，常常加班会不会让工作变成你的偶像呢？这是我们根据圣经的原则，我们需要去问，在做决定的时候需要问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说圣经没有禁止所以我就可以做。这是一个，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一个决定是他根据他对神性情的认识所做出的一个充满信心的决定。那作为一个老仆人，当他听到亚伯拉罕这样讲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了难度，所以你看他的回答，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美索不大米亚平原的女子，如果她要回到父家去的话，那是个很远的地方，一个月，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头是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讲过，那是一个月的路途。所以那个地方的人，他愿不愿意长途跋涉嫁到一个举目无亲的迦南地来呢？所以第五节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他不来，你的儿子倒插门行不行？入赘行不行？我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回到原初之地呢？之地吗？老仆人的信心显然没有跟上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他就说我留个后门，如果不成功的话，我有方案 B， 我有个退路，这个退路就是我把你儿子带过去，这样的话满足了你的要求，因为这个要求你没提嘛，那我就满足了你的要求，同时呢也为以撒找到了一个妻子。但是亚伯拉罕怎么回答？第六节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为什么？在第七节亚伯拉罕解释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命令，他说因为这地迦南地，这地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是神所赐的，这是神的计划和神的应许，所以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但是亚伯拉罕很怜悯，他知道老仆人的信心没有跟上他的信心，所以他并没有把他的信心所看见的责任压在老仆人的身上。他后面怎么说？倘若那女子不肯你来，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他看到他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愿意长途跋涉到迦南地和他的儿子结婚的女人，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责任要老仆人去背负。他说如果人家不肯跟你来，这个跟你没关系，你只要尽责的去做我吩咐你去做的事情，结果由我来承担。一个少女离开本地本家嫁到举目无亲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除非神真实的呼召这样的一个人，即便在今天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不是把没有不能完成任务的压力加在老仆人的身上，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老仆人可能会用不合乎神性情的手段去达成这个目的，他可能坑蒙拐骗，他可能给对方描述一个美好的将来，到了迦南地以后发现是片沙漠，或者他可能随便找个迦南女子来充数，然后骗亚伯拉罕说这个是我从拿赫那里带回来的。所以他不要老仆人带着罪恶感和压力去服侍，他来承担结果。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神的性情，当神要我们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后果是由神来负责的，我们只管遵行神的命令，我们 把后果交托给神。不但目标是出于信心的，手段也要是出于信心的。所以亚伯拉罕让老仆人按照他的信心去行事，按照老仆人的信心去行事，而不是让老仆人以违背信心的方式去达成信心的目的。当你门训一个成员的时候，当你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当你花时间辅导一个肢体，使他希望他对环境的回应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是神为你的话语所带来的果效负责任，而不是你为你的话语的果效来负责任。是神要改变人，呼召人，感动人，不是你加给他的道德压力，不是靠着你说话的时候咄咄逼人的语态，也不是靠着他无法达到你要求时的负罪感来促使他改变。出于信心的目标需要伴随着出于信心的手段。亚伯拉罕的决定和他为以撒的婚姻所设立的界限，就是他有两个要求：不可与迦南地的女子通婚，也不可把以撒带回到迦勒底去。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人有责任运用他对神的认识和自己的智慧，包括他的知识和他的理智，来做出合乎神心意的决定，而且这样的决定是需要信心的。所以如果你要问人怎样做才算是信靠神和跟随神呢？我的回答是，根据你对圣经中神的本性的认识做有信心的决定，不是做不犯罪的决定，而是做有信心的决定。做不犯罪的决定是一个及格线的要求，而圣经对我们的期待是做有信心的决定。你的人生的决定当中是否包含着信心的成分，还是仅仅以圣经没有禁止为前提随从世界的风俗？信心要我们做，圣经要我们做有信心的决定，而不仅仅是不犯罪的决定。如果你的决定的一切都是基于常识，基于安全感，基于你已经为自己经营好的地盘，在那种情况下你不需要上帝，你做的决定当中没有信心的成分。有没有神对你所做的决定是没有影响，神只是你精神世界的一个点缀罢了。所以亚伯兰在这里做了有信心的决定，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他也按照神的应许去做，而不是根据常识，不是根据环境，也不是根据他的眼睛所能看见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人物，就是老仆人，这个话特别多的第十节到第四十九节。老仆人是怎样的呢？他以祷告和智慧跟随神的带领。十节到四十九节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浓厚中东风情的图画，简直可以拍电影。这个故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各种版本的圣经故事书里面，没有一个圣经故事书漏掉它的，好像让读者看到很多中东人的美德，包括招待客旅，包括殷勤，包括忠心，还有美丽，还有钱财。但是我们先不去看利百加，我们在这里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主干人物是这位老妇人。她怎样完成亚伯拉罕所托付的责任？她明白这个托付的重要性，这个责任不仅仅关乎于少爷，不，少主人能不能够成家立业，而且还关乎着一个属灵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要怎样成就在他主人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有属灵意义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有难度的任务。在他去往迦勒底的时候，他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待字闺中，而且是亚伯拉罕本家的适龄女子，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口本来就很少，不像现在你去到一个城镇，那至少得有一万的人口。那个时候的一个所谓的城镇，可能就几百人的人口。就算有，也不见得愿意长途跋涉的跟着他回到迦南地。虽然亚伯拉罕没有给他业务指标，你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在那边十个里面选一个，但是他知道这个任务的重要性，而且他爱他的主人，他也爱上帝，他希望看到神借着他能够成就神自己的应许。他从哪里开始呢？首先他长途跋涉，带着仆人，带着骆驼和珍贵的礼物，朝哈兰出发。哈兰离这个 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大概有640公里，今天的路线是640公里，有高速的情况下也要开几天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公里算啊，开个好几天吧，开7个小时、啊、7-8个小时，所以开一天。第十节说他去的地方叫做拿赫的城，那个地方靠近哈兰。好，那他到了以后他应该怎么做呢？我以前在紫竹数码港上班，所以在我从我的公司走到食堂的路上有一座桥，那个桥上被人拉了很多线，然后那个线上加了很多照片，然后那个照片的旁边坐了很多妈妈们，那个照片的下面写着这些女孩子的条件，然后我每一次和我的同事往那边走的时候我都要远离那条线，不然的话呢他们就会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和我的同事们，然后那个目光中含着某种的意义。对，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要沿着桥那边走，因为那个桥有两边，他们只摆了一边。所以当我想到这个老仆人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他去紫竹他倒可以这么干，我相信这个是效率很高的做法，因为这可以最大程度的让城里人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他们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但是老仆人没有这样做，他要孤注一掷的让神来带领这件事情，因为主人对他所说的话，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一直回荡在他的脑海当中。主人对神说，对老仆人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所以这是这个故事的中心，神差遣使者在他的面前。既然主人如此信靠这位神，既然这位神已经差遣使者在我的面前，那我何必还要用自己的方法呢？老仆人就用祷告的方法，而不是用设展位的方法，求神给他明确的带领。在12节到14节，他具体的提出了对神引导方式的期待。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面对一个难题，这位仆人所做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寻求神引导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去到数码港或者张江，然后你在那里祷告跟神说，主啊，如果当头遇见的第一个手里拿着圣经的姊妹，她就是神为我所预备的，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效法这样的方式？那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老仆人的祷告是正确的，是合神心意的。15节说，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神喜悦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和寻求都是依靠神的，是凭着信心的，而且也是不给自己退路的。神立刻就照着他祷告的回应了他，好让他遇见了神为以撒预备的那一位。那么今天我们仍然适用这样的方式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这个场景里面是合神心意的，神也这样答应了他的祷告。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吗？求你今天让我遇见好机会，今天下午祷告会的第一个举手愿意为教会祷告的单身基督徒就是我未来的配偶，有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祷告？或者我现在手机没电了，我现在再给群里发个消息，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有位弟兄说请用我的充电宝，有2个 USB 口，连你的 iPad 可以一起充了，他就是神为我所预备的配偶。我想我们听起来就会觉得这很不靠谱，对不对？你要找一个有连一个充电宝并且有2个 USB 口，连你的手机并你的 iPad 一起充掉的人。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老仆人在这里的方式并不是整本圣经的模式，也有人效法他并且把事情搞砸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叫耶夫他，在士师记里面他说，今天回大家谁第一个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杀了献祭。他以为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狗或者是他的羊啊，那他们可能不养狗，啊，他们有养狗。结果出来的是迎接他的是他女儿，所以他就只好把他的女儿杀了献祭。所以，老仆人这样用， 神回应他并不等于你也可以这样用，也不等于神会回应你，何况我可以担保你这样使用的时候你是给自己留退路的，对吗？你不会说如果今天我给群里面发了个信说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他会说连你的 iPad 一起充了。如果遇不到这样的人我就愿意手独身，有谁敢给自己不留退路的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第一，你效法不了老仆人；第二，就算你效法了也不代表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人这样做结果是把事情搞砸的。然后第二，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的时期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百姓手里没有成文的圣经，神的百姓手里没有圣经，亚伯拉罕的手里没有圣经，一点都没有，摩西的百姓还有陀拉有律法书，但是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他拥有，他和他的仆人所拥有的只有他在神的话语当中对神的认识。神对他说了多少话，你有兴趣的话创世纪从第一章，从十二章到现在你可以数一 数，神一共跟他说过多少话。所以人对神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他们只能够透过祷告和观察祷告的成就来认识神。第三，神让这件事情按照老仆人的愿望成就，是神对这位老仆人的怜悯和抚救，是神对这位老仆人的怜悯和抚救，因为神想要看到神想要这位老仆人看到神的确差遣使者在他面前帮助他成就这件事情。我们用整本的圣经给我们原则来认识神的性情，我们有圣灵的内助引导我们去认识神的真理，我们有其他的圣约百姓，这个房间里面的教会成员们在我们身边给我们智慧，我们有教会的教导给我们方向，我们还有网上的课程录音，我们还有印出来的各种有关谈恋爱的书，在左边这个书架最下面一格，我觉得它占了至少三分之一关于谈恋爱的书。所以老仆人在这里面寻求神的旨意的方法对我们有参考价值，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和他对神的信靠，并且他为自己的决定设立边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但是不能够完全的效法，因为他和我们不一样。通过这段祷告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真正成就任务的是谁？不是老仆人，而是那位行在他面前为他预差遣使者行在他面前的神。神在以撒的婚姻当中掌主权，亲自为以撒预备了他的配偶，神也为亚伯拉罕预备了这一位有信心的老仆人，透过老仆人的祷告，而且我们也在后面的经文当中看到老仆人一再的强调都是耶和华引导他走到今天的道路上，他一再的强调神的荣耀怎样借着他顺服神而彰显出来，这一点对我们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在我们寻求合神心意的婚姻当中一再的一定要明白真正为我们预备婚姻的是主，不是我们自己。基督徒的婚姻绝对不是只比世俗的婚姻要多一些属灵的条件而已，比如说希望对方的对象读过，希望对方读过三遍圣经，或者读完三遍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基督徒的婚姻不是比世俗的婚姻多一些属灵的条件，而是把信心完全的放在这位独一的救主身上，相信是神自己成就，他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他为你做预备，他也预备你。然而老仆人有一个祷告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就是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当老仆人意识到这位按他所祷告给他成就的女子居然是拿赫的孙女，也就是亚伯拉罕所要求的本地本族的人之后，他才明白神按着他所祷告的成就了他的计划。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回应，就是二十六节的回应，他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老仆人知道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不是一个偶遇，而是神所成就的事情。当他认识到神做了什么的时候，他就低头敬拜这位神，现在他确信是神一路引导特别带他到这个地方来，他的信心得到了巩固，他的盼望得到了确认。我们在寻求神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同样要不断地用真理来加以分辨。所以在这里面老仆人是根据什么来做出分辨呢？根据亚伯拉罕告诉他的条件 来做出分辨。我们今天也同样是如此，不要盲目的相信小概率的事件都是神的带领，我们需要用真理来加以印证。一位行在前面的神需要神的百姓用智慧和祷告来跟随，不然我们就有可能会跟错。我们可能会被自己的私欲牵引，采取主动的去相信一些小概率的事件是来自神的引导，其实只是因为那个小概率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我们想要的而已。我们的心和世界都制造巨大的噪音来引导我们相信自己想要的才是对的。而老仆人和他的主人亚伯拉罕，他们不是凭着世界的噪音，不是凭着他们心里的愿望，也不是凭着小概率事件，而是用信心向神祈求，而且呢，他还依靠主人之前给他的命令，用真理来分辨，做一个又忠心又有智慧的跟随者。那么最后我们看50节到67节，我想我们已经注意到24章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啰嗦。如果我是摩西，我肯定不会写那么烦，我可能几句话就交代完了。我会说，以撒长大了，以撒要找个老婆，爸爸让老仆人到拿赫家找了个老婆，过程都是神所带领的，他们结婚了， over。 但是摩西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摩西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摩西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摩西要写这么长的一段话来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是谁写的？是摩西写的。摩西要写给谁？写给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摩西五经中常常提到他们所信的神是谁？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摩西就要重点交代亚伯拉罕的神如何成为了以撒的神，以撒的神如何成为了雅各的神。信仰不是继承的，信仰是要每个人去经历的。所以对以撒来说，他怎样让亚伯拉罕的神成为他的神呢？这就是这个故事所要交代的事情。这段经文为后面的经文做出了铺垫。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次要人物，一个配角，但这个配角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可能我们今年不讲后面的经文了，我们就讲到以撒为止。但是后面有一个人物叫雅各，对吗？创世纪主要有三个重要人物，亚伯拉罕，以撒是个过渡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然后是雅各，然后是约瑟，这是创世纪当中三个重要的人物。在雅各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配角，一个欺骗他3年的人，拉班。拉班在这里就出现了，所以在这里是为后面雅各的故事做了一个铺垫。在创世纪25章的时候，拉班还是一个少女啊，不，少男，少年，少年。因为那个时候在这里面利百加还年轻，所以他拉班应该也就17、18岁。但是这个时候拉班已经表现出他的性情是一个怎样的人，对吗？他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戴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怎么样，出来往井跑出来，就那个动词，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所以拉班是一个非常市侩的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为自己谋得钱财或者攀附有钱人的机会。但是真正的主角是怎么反应的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利百加的反应和拉班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他没有被那个金镯或者金环所吸引，也没有被想象中的少奶奶的生活所打动。但是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在老仆人住下的第二天54节，老仆人提出说，请把我打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因为任务完成了，他归心似箭。他知道在以撒在母亲去世之后就郁郁寡欢，因为后面告诉我们他的母亲去世以后，以撒一直没有得到安慰。老仆人一定深深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希望把这个妻子带到那一位郁郁寡欢的少爷身边去。但是拉班的回答是什么呢？让女子再与我们同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再回去。这可能是当地的风俗，远嫁到一个将来再也不可能见面的地方去了，所以他们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妹妹告别。而且我想他们也希望在这10天当中从这个老仆人那里获得对亚伯拉罕更多的信息，来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是利百加第一次被征询意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去， 五十八节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利百加不是十全十美的榜样，对于女子来说，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利百加有一些做的得罪神的不好的地方。我们在这一章看到利百加有好的性情，她的温柔，她的好客和她的殷勤。有时候我读到后面的时候，我就想结了婚真是不一样。我们在后面的经文看到她的偏心，她的偏心，她的欺骗，她的诡诈。我们也无从知道利百加在这个时候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少，但是利百加在这个时候，他对老仆人做了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回应。利百加顺服的不仅仅是家人的决定，他也顺服神对他的带领，他立即毫无保留地回应了神的呼召。圣经人物系列的作者迈尔说，同样的呼召要临到每一个听见福音的人。在穹苍的深处，伟大的父神居住在其中，他有一个儿子，是他独生的爱子，他立意要在人类中拣选多人出来组成一个教会，永久地配给他的爱子为妻。这样的呼召临到你，并非你配，并非你富有，并非你美丽，而是他心意的策划。他多么希望你能够甘心舍弃一切所眷恋的，这便是他的信息。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所以神也希望他的百姓从世界当中这样的回应神，说我去。一直到二十四章的末尾，婚礼的主角才出现。他遇见新娘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他欢然顺服神的带领，他没有说怎么这么脏，长途跋涉一个月，我想应该是看起来风尘仆仆的。六十七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幕，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在这之前没有见过利百加，他也不知道老仆人经过怎样的挑选，不知道他的新娘是怎样的人。但是当神所预备的婚姻到来的时候，他立刻做了弟兄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爱自己的妻子。这和保罗的教导不谋而合，男人应该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自己的妻子。以撒为自己，为每一个弟兄做了美好的表率。爱自己的妻子，因为她就是你的妻子，是和你一同承受永生之福分的。不是因为你的妻子可爱，也不是因为培养了足够多的感情，看了足够多的电影，因为仅仅是因为你知道这是神为你所预备的配偶，你就爱他，就是那么简单。爱不建立在对方的美丽与否、温柔与否、谦卑与否、属灵与否之上，因为这些都会变，都会凋零，都会衰退。今天你觉得很属灵的女子或者男子，也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出他的不属灵、他的不敬虔、他的悖逆，就像利百加一样。在这个故事里面，利百加是一个温柔、敬虔、美丽、顺服很好的一个女孩子，然后过了几章以后，偏心、嫉妒、纷争、说谎。所以我们的爱不是建立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事情上。当你做出一个婚姻承诺的时候，你就是对他做出了一个爱的承诺，不是建立在他的各样外在的要素上。人会有起伏，人会改变，但是神设立婚姻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丈夫对妻子的爱也应该像以撒所做的那样，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应该像利百加一样，因为这是神所配合的，所以单一的爱他，单一的顺服他，这是神所交托的责任。好，这是二十四章的内容。在长长的家谱、在征战、在失败中间，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浓郁中东风情的美丽的故事。因为这位神是那位差遣使者在你面前的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圣约群体的形成。这个圣约群体不单单包括亚伯拉罕，也包括他的老仆人，也包括以撒，也包括以撒的妻子利百加。这些信心的百姓开始形成了一个合奏，开始变成一个乐团一样，他们开始共同的奏出一个乐章，而不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的独唱。他们都用信心单一的信靠神和跟随神，从而让神的约可以继续的向前发展，让神的国度在地上得以拓展。 今天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一个圣约的群体，我们是一个合奏的乐团，而不是牧师一个人的独奏或者独唱，也不是一小群组长信心的表演，而是整个群体，一个圣约的群体，共同彼此的乐章的演奏。我诚恳的邀请在我们当中但是还没有用信心回应这位永生神的朋友们，或者在我们当中对信心还存有疑惑忧虑的弟兄姊妹们，信靠在这章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位行在我们前面的神，把你的忧虑交给他，你就会像这位老仆人一样发出快乐的欢呼，他值得你信靠，而且他从来不让你失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是这样一位差遣使者行在我们前面的神，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信实，因为你不让你的百姓失望。我们或许在黑云密布中常常会转向自己，但是你却要我们抬头去看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或者还在软弱中的肢体能够全心的去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